今天是2023年元旦，首先祝大家新年平安，神的恩典与大家同在。我们先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祈求你的灵能够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打开你的启示，光照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的第一天能够充满平安、盼望与喜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既然是新年的第一天，那我就想给大家开一个好头，好吧。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新年的第一天从哪里开始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我告诉大家最好的答案，就是新年的每年新年的第一天最好是从敬拜神开始啊。每一周的第一天是主日，主日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敬拜神啊。所以新年的第一天也要从敬拜神开始，因为你们知道敬拜有多重要吗？敬拜把我们带到神的宝座前，然后述说我们对神的崇敬，对神的爱，同时也聆听神对我们的谆谆训诲，对吧？所以当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亲密了，摆正了，我们与人、与家庭、与工作、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才会和谐啊。所以为了让大家在2023年有一个好的开头，我们今天选的这个主日讲道是一篇关于敬拜的诗篇啊，诗篇65篇。那么这篇诗篇有什么独特呢？这篇诗篇的主题哈、啊、这篇诗篇是一个感恩诗篇，它的主题就是颂赞神，就敬拜神、颂赞神。如果按照结构来说，可以细分为三部分，所以有人把它称之为叫颂赞神的三部曲啊。首先是颂赞神的救赎，然后是颂赞神的公义，最后是颂赞神的恩典。请大家记住了，这篇诗篇非常美好，颂赞神的救赎、公义和恩典。诶，你会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这个诗人会把这三个东西放在一篇诗篇来颂赞呢？因为这三样东西是有关联的啊。首先我们知道神是我们救赎我们的神，对吧？他拯救我们，然后我们有了新生命，开始了新生活。所以救赎是我们生活的基础，所以我们要常常敬拜什么？敬拜神的，敬拜救赎的神，明白了？所以你看以色列的这个整个的诗篇里面，很多都是在敬拜这位救赎的神啊，他的救赎对我们是至关重要。那为什么要谈到他的公义和恩典呢？因为在神的救赎当中有两个主要的特征，这两个主要特征就是一个就是公义，一个就是恩典。你们想想看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就知道了，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了神的什么公义的刑罚，神的公义在十字架上得到了满足，于是白白的恩典才临到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公义和恩典就是救赎的两个特征，是分不开的。我们今天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乃是靠主耶稣的功劳承受永生，这叫做恩典。所以在十字架上公义和恩典相遇，编织出上帝的伟大救赎，明白了吧？好，所以颂赞神就要颂赞救赎的神，颂赞救赎的神自然就带出颂赞他的公义和他的恩典。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诗篇65篇的结构为什么是这样安排。所以我盼望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弟兄姐妹，诗篇65篇把你带回那遥远的哥哥他，再一次去瞻仰那流淌着上帝的公义和恩典的救赎的十字架，并将这十字架救恩当作你新的一年的动力和起点，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旅程。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诗篇65篇啊，我也把它放在 PPT 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PPT。请听神的话语，诗篇65篇，大卫的诗歌，交于灵长。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的居所、你的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 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他既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的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他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哇，真的这个诗篇实在充满了意境，然后让我们遐想连篇啊。好，我们来看这个诗人到底在讲些什么。首先一到四节啊，请大家记得诗讲的是颂赞神的救赎。一到四节诗人邀请我们进入了一个古代以色列的一个宏大的敬拜的场面，你们发现没有啊？一起来颂赞神的救赎。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句话哈，诗人唱到，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西安在哪里啊？如果你了解以色列的地图，你就知道西安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放眼望去，诗人邀请我们看到一个场面，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站满了前来敬拜耶和华的敬虔的圣约子民，对不对？他们在干嘛？等候赞美神，他们鸦雀无声，安静等候着敬拜的开始。我们知道以色列有古代以色列有三大节期，对吧？那个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每逢这三个节期，各地的百姓都会云集在耶路撒冷。然后你要知道圣殿的建筑物也是非常宏伟、金碧辉煌的，所以人群熙熙攘攘在那金碧辉煌的圣殿里面，哇，你可以想象这个整个的敬拜的场面是多么的壮观啊。敬拜不仅是圣约子民表达对神的尊崇和爱慕啊，这是一方面，也是为了感恩和履行圣约子民立约的责任啊。这个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啊。所以这个诗人在第一节的下半句他说什么呢？他说，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为什么叫许愿呢？其实就是来献祭、来敬拜。神跟他的子民立约，神承诺说，我保护你，我保护你们以色列免遭祸害，我引领你们的道路，我赦免你们的过犯。但是别忘了，约是有双方的条件的，同时这个百姓也向神立约，向神许愿。许什么愿呢？神啊，谢谢你，你保护我，所以我要定期来到圣殿干嘛？献祭敬拜，以此作为对神的感恩啊，这是他们立约的责任啊。好，但是这个第一节就让我们看到了诗人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旧约以色列的一个敬拜场景。但是当你读到第二节的时候，你发现似乎好像不只是旧约以色列人在那里敬拜啊。我们来看第二节他是怎么说的哈，诗人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气息的都要来救你。诶，我们知道什么叫凡有气息的？凡有气息的指的是世界上所有的万国万民啊，甚至有人说啊，也包括动物哈。圣经学者来说，这个是不是包括动物啊？包括受造界的一切的生物叫凡有气息的。可是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神仅仅跟以色列民族立约，对不对？他的恩典是暂时是局限的国度，局限在以色列这个神权国家这个民族当中的。可是在这里诗人却呼召万国万民来敬拜他。那我们知道这个诗篇是在旧约写的，但是因为第二节，你就隐约的感觉到这个诗篇好像不只是在讲旧约的这个在旧约时代的这个敬拜。可是你说，哎，等一下，你前面不是说了吗，那个在西安的人都要等候你吗？这不是发生在西安吗？对不对？好，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读了新约，你就知道这个 敬拜其实是指向那永恒的敬拜，因为这里的锡安可以是天上的锡安啊。我给大家一节经文你就知道了哈，在希伯来书第12章22到24节啊，我刚才在读经的时候有读到，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啊，所以锡安山是不是耶路撒冷呢？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看到没有，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这是在什么地方？不是地上对吧，是在天上，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被成全一人的灵魂就是那个已故的圣徒啊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今天主耶稣在哪里？在天上坐着为王，以及所洒的血。哇，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22到24节告诉我们，锡安可以被解释成是天上的锡安，天上的至圣所，对不对？所以可以这样理解，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他为万国万民打通了一条去到天上至圣所、天上的锡安的道路，然后在锡安的敬拜可以是指的今天天地合一的整个的在神面前的这个天上的敬拜，明白了吧？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哈，这场敬拜不只是旧约的敬拜，虽然写在旧约时代，但是它指向一场从万国万民当中被神呼召出来的凡有气息的圣约子民所参加的天上的永恒的敬拜。好，那么这个永恒的敬拜它的主题是什么呢？OK, 主题就是神的奇妙的救赎。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第三节啊。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这个讲什么？讲救赎，对不对？不过我跟大家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救赎是不可思议的，发现没有？你看哈，我分析给大家听，这里讲到罪孽胜了我。什么叫罪孽胜了我？就是我跟罪打仗打输了，我怎么打都是输的，所以呢，我不管怎么样我都是打输的，最后我被罪孽俘虏，成了罪的奴隶，活在罪的权势下面，我靠自己没有办法得救，是吗？对不对？哦，我跟罪孽打输了仗，我胜不过罪孽，请问我沉沦在罪当中，请问我应不应该自食其果啊？你都胜不过你的罪，你应不应该受到自食其果，受到惩罚，应不应该最后沉沦地狱呢？而合理来说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接下来那句话说什么？说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哎，你不觉得奇怪吗？我跟罪打输了，然后我们的过犯你却要赦免我们，我们没有赢，哎，对不对啊？你想过没有，今天基督徒也有很多胜不过的罪，我们打输了，我们会怎么想？哎呀，我可能没有真信哦。哎呀，我可能神会惩罚我。可是这个诗人不是这样说的，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赦免。所以这个是一个超乎合理范围的救赎啊，不是吗？那为什么呢？那如果你对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了，这才叫救赎，这才叫恩典。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他代替一切那个被罪孽胜过的人受了公义的刑罚。你如果自己胜过罪孽，你就是个义人，他不带你受刑，那个他不用带你受刑罚。你胜不过罪孽，他带你受了公义的刑罚，以至于神的恩典临到你了。这叫做白白的恩典，明白吗？那这个就是基督教的核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妙的救赎。在里面丝毫没有人的功劳可言，看到没有？完全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我们，凭着他自己的美意爱我们，舍了他的独生爱子、哦、而且在这段经文里面你看哈，这里用了我，对，第一人称的单数我和第一人称的复数我们，所以神的白白的恩典，奇妙的救赎，不只是临到圣约群体，更是临到我们每一个圣约子民。他的奇妙的救赎配作永恒敬拜的主题，明白吗？所以到了天上，我们将来也是要这样来敬拜他。 好，还不止这个，我们继续看第四节，你会发现神的救赎不只是赦免，他的救赎内涵极其丰富。我们来看第四节，讲什么？第四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也因你的救赎，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哇，这节经文太美了，我太喜欢了。这节经文勾勒出一幅整个的蒙神救赎的全景图。为什么呢？神给我们的恩典只是赦免我们吗？没有。他怎么样啊？最起码有四部分哈。第一部分，他拣选我们，看到没有？你所拣选的蒙恩之人先被神拣选，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第二部分，接下来我们不懂得亲近神，但是神却使我们亲近他，与基督联合。第三部分，接下来他对我们不离不弃，他让我们住在哪里？他的院中。他的院在哪里？他的院就是他的圣殿，他的圣殿就是他的教会，他让我们住在教会里面，他让我们生活在圣约子民的群体当中，我们得保护，得团契，得安慰，得宽恕，得赦免，得激励，是不是啊？得了丰盛的生命。那最后这个人得到了真正的满足，对不对？那他是因什么满足的呢？第四节他说，必因你的居所，你的圣殿的美福知足了。神会借着一些地上的祝福来让我们看到他是恩典的神，什么病得医治啊，没错，很好。可是真正让人满足的是什么？是那属灵的祝福，是圣殿的祝福，是圣殿自己，是神自己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满足。哇，读下来，所以弟兄姐妹有福了，呵呵，蒙神救赎的人，你们看到这个场面没有？在这场发生在天上的锡安的敬拜里面，我们仿佛听到了来自万国万民的群众的呼声，他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神的奇妙的救赎，从心里发出真诚的赞美与感谢。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牺牲，人跟神终于和好了。所以这个就是诗篇第65篇1到4节让我们看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带着什么进入这2023这个新的一年呢？我们应该带着什么进入新的一年呢？请大家记住这句话，诗篇65篇非常好，请大家记得，我们应该从颂赞神的奇妙救赎开始每个新年，因为正是这奇妙的救赎奠定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正是这奇妙的救赎让我们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奠定了我们人生的方向，是吧？有了这奇妙的救赎在心里面，新的一年展开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啊。今天2023了，我今天要做什么呢？我不知道啊，我好像还没有什么计划，好像日子就这样过。不是这样的，你要知道你是谁，你是蒙神救赎的人。蒙神救赎的人应该做什么？神给了我们一个宏伟的计划，在这个宏伟的计划当中，你走到哪里了？你再往前走一步是什么？要看清楚。所以当你回到神的救赎，去颂扬神的奇妙救恩的时候，你突然间明白了今年你应该做什么，你有了人生的方向，而且在那永恒的盼望当中，你的这个道路会越走越清楚。不过这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要颂赞这个救赎的神？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当我们提醒我们自己这个神是救赎的神，哇，在新的一年里面你将走得非常有信心。为什么？曾经救赎你的神必拯救你到底，是不是这样？腓立比书1:6，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既然神拯救你，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他与我们同行。所以请问，当你想起这位救赎的神的时候，你还会害怕在新的一年里面所遇见的挑战吗？不怕了，因为你知道神必，无论你在怎样的患难当中，神必拯救你到底。所以让我们一起来颂赞这位救赎的神。好，所以这个前面已经提到了哈，就是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颂赞神的公义。我们前面提到的对救赎的颂赞必然带出公义的颂赞，因为公义就是救赎的主要特征之一，所以很自然的诗人就把我们带入了诗篇的第二部分五到八节啊，五到八节是第二部分，我们一起来看五到八节啊。第五节诗人脱口而出救赎我们的神呢、啊，因为他前面在讲救赎嘛，神的救赎对不对，他脱口而出救赎我们的神呢、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啊，这句话实在是太美了啊！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诗人的思绪从神的救赎渐渐的过渡到神的公义。那么有人问这什么是神的公义啊？啊，我们平时一直在讲神的公义，公义指的是做正确的事，如果你看英文就比较清楚，英文公义这个词叫 righteousness， right 就是正确嘛，公义就是指做正确的事，公义。那为什么说神是公义的呢？神一定是公义的吗？一定是，为什么？因为正确与否是他来定的，对不对？是非标准都是他神定的嘛。那所以神只要不违背他自己的意愿做事，他就一定是公义的，因为是非标准是他定的。可是你会问说，那神有没有可能做出他自己不愿意的事呢？有没有可能啊？这也不可能发生。为什么？神不光是公义的，他还是大能的，他是无所不能的，他绝不可能做出有违他自己的事。所以神的能力确保了他的公义啊、哦，大家明白吗？我为什么这样解释啊？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诗人是怎么讲的，诗人说神以威严秉公义，这什么意思？威严就是可畏，对不对？可敬畏， awesome，威严就是神用他的能力做出了令人可畏的事情，神用他的大能做出了令人可畏的事情，以此方式来显明他的公义。你现在明白了吧？啊，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这节经文还没有，不只是讲神以威严秉公义哦，他说神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应允？应允就是答应，对不对？对吧？什么叫答应？你看前面我们讲的第二节，听祷告的神啊，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向神祷告以后，神回答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做出公义的事，正确的事。他怎么做的？他怎么显明的？用他的大能来显明。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觉到很幸福啊？只要我们去求神，他不会不理睬我们，他是听祷告的主，只要我们去求他，那位听祷告的主必给我们正确的回应。这太奇妙了，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所以你看，于是我们来看第五节的下半句，啊，第五节下半句诗人怎么唱？诗人唱到：“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之人所依靠。”这位听祷告的主，无论你在天涯海角，他仍然是那样的可靠，那样的值得我们的信任，因为他有求必应，而且总是给我们正确的回应，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读到这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美好的感觉啊？你知道吗？承认神是你的救主不是一句空话，承认神是你的救主也包括了你对神公义的确信。我相信神一定是公义的，他一定以大能来拯救我，他一定以正确的方式来回应我的祷告，对不对啊？因着神的救赎，你要相信他的公义，他永远不会犯错。所以你所经历的任何的患难背后都有神的美好的旨意，不是吗？你看十字架就知道这一点，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何等痛苦和绝望啊！门徒们四散逃亡了，等待着主的只有冰冷的黑暗的坟墓。难道公义的神这次错了吗？他不能在十字架上公义了吗？他的计划失败了吗？不，到了第三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40天以后回到天上的宝座，又过了10天，圣灵降下，新约教会成立，翻开了人类新的历史篇章。所以你看，十字架就是一个典型的 令我们没有想到的上帝的公义的彰显，对不对？他是公义的，他是大能的，他永远不会犯错。无论你经历任何的患难，在新的一年里面有什么样的挑战，请记得神一定以公义来回应你一切的祷告。好，所以接下来诗人就邀请我们去思想神的能力，因为正是这能力来确保他的公义哈。我们来看第六到第七节，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这两节经文其实提到了神的能力两个方面，看出来没有啊？第一方面是大自然。我们知道在古代近东文化，山代表力量，对不对啊？山代表力量，山是不可撼动的。但是神，你看这里提到什么？神用力量安定诸山，山不安定的时候，神可以用力量不能撼动的，把不能撼动的山给安定下来。我们也知道古代近东文化，海代表什么？代表混乱，对不对？当海里起风暴的时候，谁能平息啊？没有人能平息。但是这里讲什么？神却用力量使诸海的响声和波浪的响声平静，对不对？神的能力远超大自然，因为很简单，大自然是他创造的。所以请问大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新的一年里，如果发生了天灾，你要不要害怕？不需要，因为神的能力远超大自然。在新的一年里面，瘟疫流行，新的变种病毒又出来了，这次死亡率超高，你要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神的能力远超大自然。当天灾发生，瘟疫横行的时候，神的能力确保他能做正确的公义的事。所以你要做的不是害怕，而是祷告，对不对？因为他是听祷告的主，他一定以威严秉公义应允你，对不对？好，这是神的能力的第一方面，在大自然当中彰显。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患难不是从天灾大自然来，是从人来的，这也没关系，因为神的能力的彰显还有第二方面，就是人类社会。我们来看哈，这节经文讲到什么？他说并万民的喧哗，第七节，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万民的喧哗不光是海里的声音啊，所以今天有很多敌对基督和教会的势力，对吧？啊、哦，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势力，他们歪曲基督教真理，异端，他们阻止基督徒敬拜，那个场地封杀场地，他们甚至逼迫关押杀害基督徒。但是我告诉你，读了这节经文，不要怕他们，因为无论他们在怎样的喧哗，神都能让他们平静。你们记得诗篇第二篇吗？我读到这节经文，我就想到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外邦人非常的喧哗，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你看外邦人是不是很喧哗，对不对？世人多么的喧哗，但是神的回应是什么？第二篇的四到六节，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哈。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是他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如果你对诗篇第二篇比较熟悉，你知道这句话指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从死里复活，能够然后回到天上的宝座，坐在父的右边，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当十字架的救恩已经成就，今天有没有成就？已经成就了。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已经复活了。当他回到天上的宝座，一切敌对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势力就注定他们要受审判而下地狱的结局，注定了。神已经以他的公义已经拯救你脱离了他们的手。所以当新的一年来临的时候，你要不要害怕社会的不公义？你要不要害怕社会的沉沦？你要不要害怕人的逼迫？不要。 因为神以威严秉公义应允你，你要的是祷告。所以诗人很激动的接下来唱到了第八节。好，我们来看第八节哈。诗人说，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谁惧怕？就是那些敌对神的人，不信神的人，末日的审判等待着他们，所以惧怕。但是对于信主的人呢，这个诗人很激动的唱道，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一边惧怕一边欢呼，对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在日出之地还是日落之地，无论你身在何处，只要你相信神的救赎，并且连带着相信神的公义，神是以威严秉公义应允你的，只要你去求告那位听祷告的主，他必保守你脱离一切的仇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颂赞神的公义。好，这是这篇诗篇的第二部分。好，第三部分，颂赞神的恩典。对于救赎的颂赞，不仅带出公义的颂赞，也必然带出对恩典的颂赞。所以很自然的，诗人就带我们进入了诗篇的第三部分，九到第十三节。啊，九到第十三节第三部分，我们来看第九到第十节。啊，诗人唱道，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了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哇，你们读了以后有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场景啊？是不是啊？这是一个美好的农业社会的场景，对不对？那这个场景是什么场景呢？我相信如果你是旧约以色列人，你住在巴勒斯坦那块地方的话，你会对这个场景非常熟悉。这个就是应许之地的场景啊，明白吧？啊，这是应许，这是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土地的场景。神赐福给以色列，当以色列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那是流奶和蜜的地方。神使他们所居住的地肥沃滋润，充满生机。可是如果你去看旧约的话，你会觉得读到这里你会觉得有一丝凄凉。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曾经以色列有这么美好的景色，但是叫做好景不长。以色列后来屡次拜偶像，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导致最后圣约子民被掳，然后土地全荒凉了。所以你今天去以色列，去巴勒斯坦那块地方，你再去看的话，你会发现看到的更多的是沙漠跟旷野，而不是流奶和蜜的地方，对不对？那么等一下 OK， 也许你会问这个问题，那诗人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美景来颂赞神的恩典呢？我们知道这个诗篇65篇是在旧约时候写的，对不对？既然后来这个诗篇这个地方变成了那么的荒凉，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美景来颂赞神呢？今天对我们合适吗？我告诉大家，合适的。因为这个美景其实是本质上是指向那永恒的应许之地。你们读到这个美景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伊甸园？在神在一开始的时候创造这个宇宙万有的时候是非常美好的，没有被罪污染的伊甸园就是这么美好。而且你有没有想到，不光是创世纪的伊甸园，你有没有想到启示录当中新天新地？如果你翻开启示录第21到22章，你会发现其实启示录当中新天新地也是这样一个美景，非常的美。神应许给我们的不是地上的巴勒斯坦，神应许给我们是天上的应许之地啊，明白吗？所以我们其实在这里颂赞的不是神赐给我们什么地上的祝福，地上的祝福是旷野啊，这个在今天的巴勒斯坦你就看到了旷野，而是一个永恒的荣耀的国度。正是因为这永恒的盼望，让我们在今生充满了希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会遇到挑战，可能麻烦还不小，有可能。但是我告诉你，让这美景充满你的心，因为这是永恒的盼望，永恒的家园，所以你就不会有过不去的坎儿。因为这至战至亲的苦楚 为了让我们寻求呢极重无比的荣耀。我自己在对自己说，在新的一年当中，无论我遇到怎样的困难，我就会去思想神在天上赐给我的这个美好的土地河水奔腾，然后在那里才是我真正的家。于是我就充满了力量，面对我人生的一切的患难，明白了吧？好，所以这个永恒的盼望会带给你今生的动力。好，神的恩典难道只是这永恒的盼望吗？只是这个想象吗？不是的，神的恩典不只是将来的产业，也包括今生要赐给我们百倍的恩典。这就是接下来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所要说的。主耶稣曾说，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生不得百倍，在来生不得永生的。你们记得主耶稣的这句话吗？好，那么今生的百倍的祝福是什么呢？很多人想知道。那我告诉你，这里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今生的百倍祝福 是什么。今生的百倍的恩典就是主耶稣的道路。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素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乐欢呼歌唱。这三节经文你读下来，是不是又是一幅美丽的场景啊？对不对？第九到第十节是个美丽场景，永恒的祝福。这个第十一到第十三节也是个美丽场景，只不过我把它称之为叫一个动态的场景。为什么？因为这三节经文就好像有一个人啊，他行走在山谷中的一个羊肠小道，他在不断的走，他看到是周围的风景，是不是？你看是不是这样？你的路径滴下脂油啊，然后呢，滴在那个旷野的草场上。这个人正在穿越旷野的草场，然后他看到路边树上的脂油滴下来，滴在地上，对不对？这时候微风拂面，他的心情无比的快乐。然后他看见远处的小山，然后他就说，小山以欢乐素腰。其实小山哪会以欢乐素腰，拟人的手法，因为他自己内心很快乐。他看见近处草场上有很多吃草的羊群，羊群密密麻麻，树木众多，充满生机，对不对？所以他说，草场以羊群为衣，好像这个羊群那个是草场的衣服。所以他看见远处的小山，然后最后他看见山谷中长满了五谷丰登。所以他一面走一面心里面快乐无比，他看草场跟小山都跟他一样的快乐。所以这是一个动态的场面，对不对？他在走一条道路。那么这条道路是什么道路呢？第十一节怎么说的？这条道路叫做你的道路。谁的道路？什么叫你的道路？你是谁？神的道路，主耶稣基督的十架人生路。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走他十字架道路的，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如果你愿意与主同行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就必得着这十架道路当中所蕴藏的百倍的恩典。所以很多人看到十字架道路摇摇头说，我走不了，我走不了。但是走在这十字架道路上的人会却对你说，快乐无比，快乐无比，小山以欢乐素腰，草场以羊群为衣，是不是这样？走在十字架道路上服侍神的人，眼睛里面看见都是教会的兴旺，他成为一个快乐的人。而且还有一点，他会发现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每一年都充满了崭新的恩典，每一年都能够经历到很多神的恩典。人和事都会忘记，但是神的恩典却要长存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你应该做什么知道吗？你应该背起十字架 跟从耶稣基督，走你的道路，神的道路，神应许你在这条道路上必恩典满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新的一年2023已经来临了，我们应该做什么？让我们颂赞神的救赎以及他的公义和恩典，让我们相信这位救赎我们的神必在新的一年里面继续拯救我们到底，让我们相信那位听祷告的主必威严秉公义来回应我们一切的祷告，让我们相信那位曾经赐下十字架救恩的基督必在他的道路上继续赐给我们百倍的恩典。新的一年是一定是蒙福的一年啊，因为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啊，用诗篇65篇开启了我们新年的旅程，让我们去纪念你的拯救，让我们去相信你的公义，让我们去思念经历你的恩典。我们每一年都是奇妙的一年，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意义，充满了价值，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愿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你与我们同行的脚踪，清楚地看到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